兄姐妹平安。我们很多人都可能都回大陆了哈。我们翻到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旧约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八节。好了，我来大家读。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我们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主啊，也唱我们的生命，主啊，在你里边能够有长进，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这个题目叫做亚伯拉罕的爱子。那么我想很多的人，当我们读完这段的经文了以后，我曾经在网上看过哈，就是有的慕道友非常的不理解这段的经文哈，就是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了以后，你会觉得可能心里面会觉得上帝有一点不近人情，那这个是我们本能的一个感觉，就是他让亚伯拉罕把以撒当作燔祭献给他。我想哈，没有一个父亲是不爱自己的儿子的，特别是亚伯拉罕，他是100岁的时候得到了以撒，那么特别以撒是他所爱的妻子所生的，特别呢以撒是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子，那么特别当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以后，这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你想亚伯拉罕对他有多么的爱，每一天都在一起哈玩耍，那么亚伯拉罕可以教以撒各样的知识技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关系。但是有一天神跟亚伯拉罕说：“你把以撒献给我。”那么为什么，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呢？ 那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段经文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下边一本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在旧约第六十页，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在这里写，他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那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了以后，给他们颁布了十条诫命。那么一开始神就讲得非常清楚，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来献上呢？为什么神没有让亚伯拉罕把任何别的东西献上呢？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就是单单的要把以撒来献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边记载了，三十二章里边记载了一件事情，我为大家读一下哈。百姓见摩西哈迟延的不下山，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边，对他说呢，说你为我们做一个神像吧，可以在我们前面来引路哈，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哈，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呢，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呢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呢就从他们手里接过来呢，就铸了一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然后他们就说呢，以色列人呢，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呢，就在牛犊面前呢筑坛，且宣告说呢，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呢，百姓就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他们的道，为自己铸了一个牛犊，向其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而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他所说的降祸与他的百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也就这时候呢，摩西从神那里领受了两块法板十诫，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百姓就在山下呢就铸了一个牛犊来敬拜，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所以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着，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 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你所听见的人声音乃是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所以你看摩西哈，把这个以色列人住的牛犊，把它这个火烧，然后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让以色列人喝，那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牛犊它不是神。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所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就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了约有3000。那么这件事情好，你会发现，当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近人情，因为每一个父亲都是深深的爱自己的孩子的，特别是亚伯拉罕。你觉得神这样让他做，他的目的是何在呢？然后当我们看到了出埃及记第20章，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第一件事情颁布十诫的时候，就讲到了我是你们的神，你们不可以做偶像。然后到了32章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在山下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那么我们讲这件事情哈，就是讲到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宇宙间一场真正的最核心的最深的战争，是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也就是说，人类的历史上很多的战争，可是真正的最长久的真正的最核心的最深的一场战争，实际上是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的。那么这一场的战争，在神创造宇宙万物以后，撒旦挑战上帝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已经打响了。一直到神将来在启示录有一天会把撒旦扔进硫磺火湖里，这场战争才会结束。那么这场战争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神借着摩西哈，当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神借着摩西行了10个神迹。为什么神要行这10个神迹？所有的这些神迹都是为了让以色列人，也是让埃及人明白埃及人所拜的神不是真神。你看这10个神迹，举2个例子，尼罗河是埃及人的神，但是神让尼罗河的水完全变成血，就是告诉埃及人，也告诉以色列人，唯有耶和华是真神，尼罗河是一个受造的河，它不是神。太阳是埃及人拜的太阳之神，神让太阳3天没有光，整个埃及遍地都是黑暗的，只有以色列人住的歌珊地是有光的。也就是用这个神迹让所有的埃及人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唯有耶和华是神，太阳是一个受造物，它不是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的战争，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行了10个神迹，这个战争还在继续着。那么这场战争好，到了他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然后颁布10条诫命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清楚地讲到了这句话，讲到他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他说 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人却一直不停地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制造偶像。那么这一场的战争，在以色列人刚才敬拜牛犊时候，塑造一个牛犊的神，在山上向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山下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在做一个牛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在那时候已经开始了。一直到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你会发现这场战争是更加激烈的在进行着。每一次以色列人拜偶像，以色列人就被外邦人打败，被外邦人辖制，生命生活非常的窘迫，然后神为他们兴起士师来解救他们，然后他们太平了几十年，又开始敬拜偶像，以色列人又被仇敌打败，被外邦人压迫辖制，同样的循环出现了许多次，一直到以色列人最后因为拜偶像，整个国家亡国了。然后圣经上是这么描写以色列人的哈，这个地方讲，他说：“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相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犹太人是何等的喜欢拜偶像。在历代志下第36章第14节说哈，他说：“众祭司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圣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神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药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面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大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烧毁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所以你看哈，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历史，虽然他们有真神，但是他们一直不停地在敬拜偶像。从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在山上开始颁布十条诫命，以色列人就在山下，在那里自己做了一个偶像，开始以色列人的历史一直是拜偶像，直到最后他们亡国。那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也同样的，主耶稣说好，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会做我的门徒。”然后主耶稣在这个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经文哈，都在讲什么事？你看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为什么神不让亚伯拉罕献上别的东西呢？然后我们又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整个拜偶像的历史，然后我们又看到十诫的第一诫。那么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经文到底在讲一些什么东西？为什么新约和旧约在这件事上是那么完全一致的？所有的经文都在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整本的圣经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讲到，就是说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也就是说这一位上帝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这位独一的神，这位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这位上帝，如果他不是我们生命中那一位至高的上帝，他就不是上帝。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这一位至高至大至尊至荣，这一位永活的上帝，独一的真神，如果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不是那位至高的那位上帝，他就不是上帝，至少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上帝。虽然客观上他是上帝，他是宇宙中那种那位独一的至尊至高至荣的，但是如果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不是至高的那一位，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他就不是上帝，对我们来说他就不是上帝。那当我们没有把他放在我们生命中至高至尊至荣至大的时候，那我们生命中的至高者是谁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生命中的至高者是谁？我们生命中的至大者是什么？我们生命中什么东西是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那一位呢？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东西是比那一位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上帝还要高的，可能很多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要把以撒来献上，神没有让亚伯拉罕献上任何别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把在埃及的时候要用十个神迹来摧毁埃及人心目中所有的偶像。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出来了以后颁布的第一条诫命就是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我们是不可以做偶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神在以色列历史里边一直有一场战争，就是真神和偶像的战争。这是为什么来到了新约了以后，主耶稣的教导也是同样的。所以这一场最深的、最持久的、最核心的战争，弟兄姐妹，实际上是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里边的，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也就是说，这一位至大、至尊、至高、至荣的这一位上帝，如果他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里面成为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那一位，他就不是我们的神。那我们生命中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东西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是神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神其实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你会发现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摧毁人类制造的无数的偶像。特别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也许我们没有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无形的偶像神一直在摧毁我们。所以这场战争哈，实际上是一场独一的真神与无数人类制造出来的偶像之间的一场战斗。所以这一位宇宙中独一的真神，至高至大至荣的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也必须的他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高至大至荣的那一位。如果他没有成为我们生命中至高至大至尊的那一位，那我们生命中至高至大至尊的那些东西，或者那些人，或者那些事情，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偶像，神是一定要摧毁他的，直到有一天这一位至高至大至尊的这一位神登上了我们生命中至高至大至尊的那个位置。这个是我觉得这场战争是一个非常的最深的一场战争，最深的一场战争。所以神，弟兄姐妹，神一进入我们生命中，我觉得他就开始做一个工作，就是清理我们生命中无数的偶像的工作。 直到这一位宇宙中至大至高至尊 的真神登上了我们生命中至高的宝座。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呀，你会怎么感觉？你会觉得神是不是有点太小气了？有吗？你为什么一定要登上我生命中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那个位置呢？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以后，如果我们生命中的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那个位置不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坐在上边，只有他是配得这个位置的，那我们生命中那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东西坐在上边？什么人坐在上边？什么事情坐在上边呢？那本来在宇宙中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至高至大至荣至尊的这一位，你把他放在第几位呢？他坐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在埃及时候，他摧毁埃及人外在的偶像，在以色列历史时候，他摧毁以色列人无数的偶像，今天他也摧毁我们心中无数的偶像，他一定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否则他就不是神。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一个真理。所以这场战争是一定会持续下去的，这是一场最深的最核心的真正的一场战争，我认为是神一直在打的一场战争，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在进行的。那么这个有人就说了哈，那么当我们读这个旧约创世纪，刚才我们看的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的时候，那一场的战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最持久的，在我们人类的心灵的上面最深的一场战争，那一天这场战争最持久的最核心的最痛苦的这场战争也临到了属灵的伟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身上。所以那一天哈，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说，哎呀主，我在这里，你要怎么样赐福我？然后呢，神得说，你把你所爱的以撒，独生的以撒，你最爱的以撒，你带着他走到摩利亚山，你把他献上燔祭。大家知道燔祭什么？燔祭就要把他杀掉，然后一把火烧成灰，你把他带到山上，然后呢杀掉，献上燔祭给我。哎呀，我觉得这个神在这件事情上哈，弟兄姐妹，如果神这么跟你说，你会怎么跟神说呢？你说主啊，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哈，很好玩的，有个牧师呢，这个他信了主了以后呢，非常爱主哈，哎呀，那个服侍的很热心。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呢，神就跟他说：“说你出来做我的传道人吧。”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跟神说：“好说。”说主啊，我这个可以把我一切都献上，就这件事情咱们商量一下吧。那这个牧师呢，他以前是做这个土木工程的哈，他说哎呀，我太喜欢我这个工作了，说要把儿子献上没问题，儿子做传道人没问题，他说没问题，老婆献上行，老婆读神学院没问题。他说就是这个，哎呀，他说他太喜欢，他从小哈就非常喜欢土木工程，他的梦想哈就是这个，哎呀，所以他后来读完书了以后，他做土木工程，他每天工作的时候他高兴的不行，后来信了主了以后，他说除了工作的时间他都在教会里边很热心服侍，但是神有一天就跟他说你出来做我的传道人。然后神就他就跟神哎呀讲啊，说主啊，儿子给你献上做传道人，神说我不要，太太送上去做传道人，神说我不要。他最后说主啊，我所有的时间，我把工作的时间再减一点，好，再减一点，我玩命的在教会服侍你，神说我不要，我就要你。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你看哈，亚伯拉罕圣经上讲亚伯拉罕的经营牲畜极多， 那为什么神说亚伯拉罕你把金银牲畜献上？因为亚伯拉罕我觉得亚伯拉罕不太在乎这些东西，神说献上啊献，你知道吧？对，也没有说把太太献上。这亚伯拉罕这个虽然很爱他太太，但是我觉得他到了保命的时候，他就说他太太是他妹妹，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什么呢？这个就讲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金银牲畜没有坐在亚伯拉罕生命的那个至高的宝座上。那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因为神看人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金银牲畜没有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宝座。当然，有的人可能是这样，非常在乎这些，他的生命宝座上就是坐着这些。那太太也没有到达他生命里边的最高的至高宝座上。但是亚伯拉罕当说到儿子的时候，这亚伯拉罕就不行了。你知道，第一次哈，神就是用以实玛利。圣经上说哈，这个他老婆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呢，这亚伯拉罕没有为夏甲忧愁。圣经上记载，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实玛利深深的忧愁。显然，这个以实玛利在他的生命里边的重要位置。然后这一次，同样的，亚伯拉罕的考验又来了。神用什么来考验他呢？说你所爱的，神知道他非常的爱以撒，独生的儿子献上。所以你看，跟那个牧师的那个东西都是同样。那个牧师说：“我儿子，哎呀，我让他读神学院，对不对？上，对不对？这个太太，我先上没问题。”神说：“我都不要。”他说：“哎呀，主啊，我就这一最后这一点东西了，你就留给我吧。”他跟主圣的说的，你知道？他说：“我深爱我的这个土木工程，主啊，你就让我留下这点。”神说：“我就要那个。”最后没办法，最后他奉献了，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只有那个东西是坐在他生命的宝座上的，那个东西成为他生命里边的至高、至宝、至大、至尊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神要把它拿下来，神要坐在上边的。这个就是一场战争，弟兄姐妹，这是一场没有硝烟、没有枪声的一场战争。但这场战争就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最深处打响了。在以色列人的生命中也打响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也会打响的。因为神他一定要走到那个生命里边那个至高至大至尊至荣那个宝座，否则弟兄姐妹他就不是你生命中的神。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是毫无妥协的，他永不妥协的。所以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这一诫。所以以色列人拜牛犊，马上神就刑罚。所以神要用十个神迹来摧毁旧约以色列人啊、这个埃及人所有的偶像，还是旧约以色列人所有的偶像，最后以至于他们要亡国。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一场战争，直到神打赢这场战争。所以神知道金银财宝对亚伯拉罕不是个啥问题，甚至太太可能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儿子，哎呀，太重要了，儿子太重要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哈，我们读这个，我们看这段经文哈，这个神要考验亚伯拉罕的时候，22章，那亚伯拉罕第二天呢，就带着以撒就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亚伯拉罕的这个从头走了3天哈，走到那儿，这亚伯拉罕的心情是什么？圣经上没有写，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写一本小说哈。这3天，亚伯拉罕，我的感觉是亚伯拉罕那一天肯定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忧伤，整个心都破碎了。弟兄姐妹哈，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神来破碎我们心中的偶像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觉得痛，那就不是偶像；如果你没有觉得痛苦，那就不是偶像；如果你没有觉得心碎了，那就不是偶像。那神要让我们心中拿下来的东西，那都是我们心中至爱、至重要、至宝贵的，所以会痛，所以会痛苦。 而那些东西是一直坐在我们生命中的宝座上的东西。对亚伯拉罕是以撒，但是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两个儿子都姓以哈，一个叫以诺，一个叫以信，我都跟以撒很近，是吧？不是，都有一个字像。哎呀，真是害怕啊！你看，就是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些东西，为什么神要动它？因为如果我们的没有觉得痛苦，没有觉得心碎，没有觉得哎呀，生命中好像简直是啊，那个都不是我们生命中的偶像，神不会碰的。但是神要碰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生命里边，它是至宝贵的，它是至高，它是至重要的。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神，这些东西它都是我们生命中的假神，是在我们生命中取代了真神的位置的东西，成为了我们生命中至宝贵、至高、至大、至尊的东西。但是他们是偶像，是我们做成的偶像，就好像主在这个十诫里面说，你们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的东西。我是独一的真神，我是至高至大的那一位。但是我们心中常常会制造出许多这些东西来的。所以神要对付我们的是我们生命中的假神，他在我们生命中取代了真神的位置，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至宝贵、至高、至大、至尊的东西。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啊，什么东西是这些？也可能是亲情，有人很看重亲情，也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儿女，也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金钱，或者也可能是事业，对不对？有人事业心很强的，也许是名气，你像我就非常在乎名气，也许是面子，那有人的面子是他的上帝，你知道吧？你怎么样都不能够批评他的，你把他面子损了，你还不如把他杀了，你知道吧？有的人是脾气，有的人是身体，有的人是美貌，或者有的是健康，或者是长寿。那现在很多老人是长寿，我上次跟大家有讲过，就是说我的岳母花了3000块钱买了三个锅，那个锅能长寿呢，但是3000块钱，我说我都不敢用这个锅。或者是地位啊，或者是爱情，那或者我们生命中的某一个人，某个男人，某个女人，那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成为我们生命中。那这些东西我们要讲哈，在这个故事里边，你觉得神是要对付以撒还是要对付亚伯拉罕啊？所以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东西本身是中性的，是好的，是神的赐福，但是我们有罪的生命把这些东西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假神，取代了神的位置。所以大家永远要记住，神所对付的不是我们的儿子，神所对付的不是我们的家庭，神所对付的不是我们的亲情，神所对付的是什么？是我们有罪的心。我们有罪的心把上帝的赐福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明白神要对付的不是以撒，神要对付的是亚伯拉罕那颗心。所以当神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父母，赐给我们儿女，赐给我们金钱，赐给我们事业，这些东西都是神的赐福，它是中性的。神对付的不是这些东西，神要对付的是我们那颗有罪的心。我们有罪的心把这些神的赐福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而这些偶像有一天会成为我们属灵生命里边的毒瘤，有一天会摧毁我们和神的关系，因为他们不是真神，他们是假神，他们代替了真神的位置，有一天会摧毁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成为辖制我们、打败我们的属灵的敌人。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哈。所以当你心中有偶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怪你心中的那个，因为不是他成为你的偶像，是你把他变成偶像。
对不对？所以神要对付的永远是我们那颗肮脏的心，肮脏的心。这个有一个牧师哈，这个故事，有一个牧师讲，他说他还小的时候哈，他的奶奶呢，那个时候好多好多年前，他奶奶呢得了一台电视机当礼物。他说在当时啊，那可是一个大礼物。然后呢，他们全家都很高兴哈。第二天呢，他就去找他奶奶，他想看电视呢，就找奶奶一看，电视不见了。他就问奶奶说：“电视呢？”奶奶说：“我一打开电视，哇，我发现里面的内容啊，那节目哎呦太可怕了，我就把那电视给收起来，放到车库了。”然后这个牧师就讲，他说：“如果那时候电视节目要把老奶奶给吓死，他说你想想，他现看现在的电视节目会是什么样，对不对？如果他看那些暴力色情的，他说如果听听新闻、看看报纸，可能这老奶奶就给吓死了。”然后这个牧师就他说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我们一点点的向罪让步，每让之初我们还有些挣扎，时间久了我们就不觉得是罪，我们甚至觉得最终可以有乐，最终可以为罪来庆祝。他说其实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也是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形成的。这个偶像的形成是这样的形成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当以实玛利被赶出去以后，你看亚伯拉罕，我们每个人都有孩子，你看亚伯拉罕抱着小以撒，哎呀，那个小以撒那小眼睛、小眉毛、小嘴唇、卷卷的头发，哎呀，那浑身的奶香味儿，哎呀，太可爱了，是不是？那亚伯拉罕一闻，哎呀，那心都碎了，你知道吗？特别有一天哈，以撒对亚伯拉罕笑了，你这亚伯拉罕简直是再笑一个吧。有一天以撒向着亚伯拉罕说：“爸爸。”哎呦，那简直是亚伯拉罕的整个那天都快喝醉了，你知道吗？昏倒了。又有一天以撒长到了四岁了，那天亚伯拉罕说：“哎呀，儿子太厉害了，来烤个全羊。”然后呢跟这个儿子一起吃烤全羊。那天那又长了大一点，这个以撒跟亚伯拉罕玩这个 seek and high 哈，两个人哎呀在那玩得不亦乐乎。又有一天哈，这个以撒已经出落成一个小青年了，浑身有小肌肉也出来了。然后你知道亚伯拉罕是非常会打仗的，然后送给以撒一把弓，然后呢就走到外边教以撒怎么样百步穿杨，你知道啪。这两个父子俩，你看这情感。然后又有一天以撒又长大了，亚伯拉罕送给他一把木头的剑，一个盾牌，然后两个人在那开始练武。然后再大一点，亚伯拉罕教以撒挤牛奶，怎么样管理整个庞大的家业，每一天分派所有的工作。哎呀，这亚伯拉罕哈，这个带着以撒巡视他所有的这些财产。以前呢，每一天早上起来，亚伯拉罕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祭坛那里献祭，在那里亲近神，向神祷告。晚上睡觉前，这个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亲近神。但是现在亚伯拉罕起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是找以撒。儿啊儿啊，你在哪？就这样，你知道吗？睡觉前最后一件事是什么？跑到以撒那儿，儿啊，你不要踢被子啊！你看，给以撒盖盖被子，然后小脸上亲一下，非常满足的就去睡觉了。这个东西都是不知不觉间，亚伯拉罕就变成这样了。直到有一天，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带上你现独生的爱子以撒，把他带到摩利亚山上。”把他杀了，当作燔祭献给我。所以信心伟人知道哈，那一天是神清理他生命中的偶像的时刻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这个能看到什么？ 我们可能也是同样的，神赐给我们儿女，渐渐的儿女慢慢的变成偶像，神赐给我们家庭，渐渐家庭变成我们生命中的第一，神赐给我们工作，渐渐的工作成为我们生命中至重要的，神赐福于我们，渐渐的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变成了金钱，这个都是一个渐渐的过程。那问题不是这个东西，问题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罪性。有罪的人，我们就是天生有一个倾向，有一个罪性，就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制造偶像的。许多人是制造有形的偶像，你看印度教里面有32000个神像。那中国以前也是同样哈，这个呀，又是什么财神呐、啊，又是土地公啊，又这个那个哈，一大堆。你到庙里边也是。但是有些是无形的偶像，就是我们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它的位置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位置。所以有人说哈，说一个基督徒，当你说主耶稣的时候，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那英文是什么？他说 ：“If he'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你生命里边所有的主宰，他就不是主宰。所以，神要定义的。要打掉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偶像，他要坐在我们生命中那个至高、至尊、至荣、至圣的那个位置上，他一定要成为你生命中的神。许多年前哈，这个天主教的教皇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哈。其实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么讲过，圣经上。一直在启示一件事情，就是整个被造世界，整个被造的宇宙，整个被造的灵界，所有的中心是这一位赐生命气息与万物的造物的独一的主宰，他是整个被造物的所有的中心。但是有一天，一个天使长挑战魔鬼撒旦，挑战神的权柄，这个宇宙中就有了第二个中心。接着撒旦引诱人犯罪，人成为了自我中心的，宇宙中有了第三个中心。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世界充满了战争、苦难、疾病、死亡和一切的邪恶。所有的被造世界要重新的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结构的时候，所有被造世界回到以神为中心的结构，你会发现万事万物才有可能和谐、美好、美丽、相爱、合一，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完美，充满了生机盎然。所以这个是整个神造万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构，所有的中心都是这一位独一的赐生命与万物、赐气息、赐一切的爱合一与万物的这一位永生的、无限的、自由拥有的上帝。所以人类的盼望就是要重新的回到以神为中心，让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至大至荣、至高至尊的这一位主宰登上人类心灵的至高的宝座，万事万物才会和谐回到原来的次序和美丽里边，它才会充满了生命、完美、生机盎然、美好、美丽。所以有人讲哈，夫妻为什么老是吵架？因为夫妻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都把自己当作神，所以你们家有两个神，那肯定打嘛，对不对？他说，当我们都放下来，这个家以真神为中心的时候，我的家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都降服下来，以他为中心的时候，哎，突然就好了。两个人都谦卑下来，知道自己不是神，以主、以这位真神为神的时候，哎，两个人就好了，就和谐了。教会也是同样的，我们以神为中心才能合一、相爱、美好，充满了生机、喜悦。一个家庭也是同样的，以基督为中心才能相爱、和谐、美好。 合一包容，有生命，有喜悦。我们人也是同样的，以神为中心，才能充满了爱、生命、活力、喜悦和平安。所以宇宙中好只有一个中心，就是上帝。教会也只能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的主。家庭只有一个中心，也就是这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这位来到人间的这位上帝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中也只能有一个中心，就是主耶稣。如果有第二个中心，你会发现这个中心当他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如果不是真神，他一定是假神，他一定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偶像。所以这场战争就会永不止息的会打下去的。我们看哈信心伟人哈那天我们看这个二十二节哈，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九节看哈。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弟兄姐妹好，神不是要虐待亚伯拉罕，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强调的，神不是要虐待我们，你知道吗？当神坐在我们生命中那个至高至尊至大至荣的那个宝座的时候，他是要赐福我们。所以你看，当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他献上了以后，神跟他说什么？你不能害那孩子，因为问题不是那孩子，你知道吗？不是那孩子，问题是亚伯拉罕。当神知道我是你，然后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弟兄姐妹，你要想蒙到大福，你必须要把心中的偶像拿下来的。神说论大福，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要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他说你要得着仇敌什么，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当然这个后裔是指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好，我们一定要这个一定要永远记得这件事情，一定要永远记得这件事情，永远要记着这件事情。这个是蒙福的起点，不是要害我们，是蒙福的起点。所以那一天信心伟人亚伯拉罕走上了献上以撒的路。我想今天我们每个人听完这个道也要回家想一想，你的以撒是谁，你的以撒是什么。对对，我们要借着信心的祷告跟主说，主啊，你是宇宙中那个独一的真神，你是那位至大至荣至尊至高的那一位，也愿你在我的生命里边成为那个至高至大至尊至荣的那一位。这个是神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诗歌。